今天早上一到新闻堂，发现到我们春节的味道非常的浓厚。
今日嚟到仲恩堂，发现春节嘅味道好浓厚。
要祝贺弟兄姐妹过一个蒙恩的春节。
祝弟兄姊妹过一个蒙恩嘅春节。
我们按照着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们要来读一段经文，来思考一段经文，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
我哋今日嚟读呢段经文，亦都系我最喜欢嘅一段经文。
在怎么样的人当中做怎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人当中做什么样的人？
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到国外去，你发现到在国外呀，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国外，会发现国外有唔同嘅文化背景。
而我们也发现到这些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有差距，
亦都会发现呢啲文化同我哋文化有差距，
甚至有时候你会感到很尴尬。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好尴尬。
我记得在70年代的中期，差不多50年前，
我记得70年代嘅中期，大概50年前，
那个时候我在研究院读书，
当时我喺研究院读书。
我从新加坡坐火车到清迈的西北大学，在那里3个月的研究。
喺新加坡坐火车去清迈，泰国嘅清迈大学做3个月嘅研究。
说什么？原来在清迈有一间基督教大学，叫 Paya University，叫西北大学。
原来喺清迈有一间基督教大学叫 Paya University 西北大学，
里面有一间神学院。
里边有一间神学院。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美国的老师，他是清迈神学院的院长，退休了，到新加坡来教书。
当时有一个美国嘅老师，佢喺清迈神学院大学教书，后尾退休去咗新加坡教书。
他是我就业的导师，
佢系我旧约嘅导师。
他说你应该到巴亚大学去那里做一点研究，
佢建议我话佢话你应该去嗰度做一啲研究。
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就业老师啊，你跟他来学立业神学。
因为嗰度有个好好嘅老师可以跟佢学神学。
所以我坐着火车，各位那个时候50年前火车非常的慢。
我坐住火车嗰阵时，50年前嘅火车好慢。
从新加坡一直到清迈，泰国的北边，大概2天2夜的时间才到。
由新加坡到清迈，泰国北边要2天2夜时间。
清迈是一个很美的都市，
清迈系一个好靓嘅都市。
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非常的非常的友善。
特别系对于基督徒嘅团体好友善。
他们对我这位从新加坡到他们当中做研究的一个，他们叫我阿詹，就是老师哦，非常的友善。
佢对我呢一位由新加坡去到泰国做研究嘅老师好友善。
在泰国，最令我感到非常不习惯的，就是泰国人的问候。
喺泰国我最唔习惯嘅系泰国人嘅问候。
各位，你知道泰国人的问候是怎么样的吗？
咁你哋知唔知泰国人嘅问候系点
哦，
呢？
是这样的，叫 Somebody Club 啊，如果是姐妹呢？叫弟兄，姐妹叫 Somebody Club 哦。
好似呢个相咁样姊妹咧就叫萨瓦迪卡。
这个问候啊，是很有讲道理的。
喺呢个佢啲问候系好有道理嘅。
这种问候是平辈哦，平辈就这样放。
平辈咧就系咁样做。
然后，如果是对那些长辈哦，对老师，他们就放高一点。
对长辈嘅话咧，就要手就要放高啲。
见到他们的君王就更高，
如果
跪
见
在
到
地
君
上，
王咧，就要更加高。
看就知道这是平辈的问候。
一睇呢个相里边系平辈问候，
但是这种问候啊的方式，对我这个中国我们华人啊非常不习惯。
呢个问候方式对于我哋华人嚟讲好唔习惯。
双手合十，这个好像是什么拜拜的文化。
双手合十，好似喺度拜偶像咁。
但是在泰国，如果人家跟你 Somebody Club，你没有回应的话，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如果喺泰国人哋对你咁做，你唔回应咧，系好冇礼貌。
所以我在泰国3个月就学习泰国人彼此问候啊，那么这个变成一种习惯了。
咁我喺泰国咧学习呢个问候方式，即系3个月咧就成为一个习惯。
我们来到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人的文化。
咁嚟到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文化。
澳大利亚人见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澳大利亚见面系点呢？
握手是吗？
握手，
握手也有讲究的，
握手都有讲究
你
嘅，
不可以用左手握手，用右手握手的。
系唔可以用左手，要应该用右
按
手，
照距离啊，各位，你还记得
且
这
有
个
段
握
距
手
离。
吗？
大家记唔记得呢个握手呢？
多年前有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叫 Mark Layton，他跟 John Howard 就是总理前任的总理握手啊，好像要把对方致死的一样。
好多年前，呢个反对党嘅领袖同当时嘅总理握手，系好似要将对方置于死地咁。
那是非常没有礼貌的握手。
咁啊，好冇礼貌握手。
那么我们来到澳大利亚，我们还有不同的文化。
我嚟到澳大利亚有唔同嘅文
还
化，
有的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就这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有啲弟兄姊妹见面要紧紧抱埋一齐。
我在神学院教书的那几年啊，有一点不习惯。
我喺神学院教书嘅时候有啲唔习
啊，
惯。
特别是姐妹啊，在一起啊，
特别系姊妹又揽埋一齐，
我这个非常保守的华人啊，觉得好像男女授受不亲啊。
对于我呢个保守嘅华人咧，有啲男女授受不亲嘅。
的学生，我一在英文部教过啊，他们见到老师来就抱在一起，哎呀，这个怎么办呢？
特别我系学生，佢哋见到老师又揽埋一齐，咁点
要
办？
慢慢的学习澳大利亚人的习惯，你不可以拒绝的，你要学啊，这一种回报啊。
我慢慢要习惯呢个习惯，大家都要唔可以拒绝人哋嘅拥抱。
在公共的地方走路，
喺公共地方走路
我们
咧，
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
我哋好多人冇呢个习惯。
其实，在公众非常热闹的地方，在市场上走路啊，是向左走，是左道走这个左边的，
喺公众喺人多嘅地方咧，行路咧系靠左行嘅。
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你不可以向右边走啊，你要向左走。
就好似开车咁，你唔可以喺右边行，要向左边行。
在超级市场，在很热闹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就没有遵守这种风俗习惯。
有时喺超市或者热闹嘅地方，我哋冇遵守呢个习惯。
今天在非常热闹的超级市场，常常有这些残废人的车子哦，那么会撞来撞去，所以我们尽量向左走啊，这样就不会怎么撞在一起。
我哋好似喺超市咁样，可以人多嘅地方好容易从啲轮椅撞埋一齐。
在公众的地方，不要大声的喧哗。
喺公众地方唔可以大声讲嘢。
特别是我们华人，有时候不懂得这种文化习惯，在公众的场所，图书馆啊、博物院啊，或者是这个花园啊，这个公众的地方讲话，餐馆讲话特别大声。
好似系华人好多时唔系好习惯喺。公众嘅地方，博物馆啊、餐馆，好大声讲嘢。
用手提电话的时候。非常大声，好像没有人在的样子。
用手提电话嘅时候，好大声，好似冇其他人喺咁。
在公共的场所不可以吐痰。
喺公众场所唔可以随地吐痰。
我记得十多年前，师母跟我到国内去旅行，
喺10几年前，我同师母去国内旅行。
看到有人哦在餐馆吐痰了，而且用脚去踩一踩的那种哦。
有人喺餐馆吐痰，跟住用只脚踩两下。
希望哦，这个坏习惯随着中国的进步已经改善了。
希望呢个坏习惯随着中国嘅进步咧，已经有改善。
住在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人的文化，我们要学习遵守。
澳大利亚人有澳大利亚人嘅习惯，要学习遵守。
有一年，我带着学生到圣地去做这个 tour，这个 study tour 就是研究。
有一年，我带住学生去圣地去做研究。
各位，你到这个教会哦，那个古老的礼拜堂，这个东正教的礼拜堂，阿美尼亚的礼拜堂，我要非常的小心。
去教会有唔同嘅礼拜堂，有东正教，有亚美尼亚教派嘅，都要好小心。
进到这些礼拜堂，你不可以穿短裤，
佢啲礼拜堂系唔可以着短裤嘅。
姐妹不可以抛胸露肩啊。
啊，姐妹唔可以抛空露肩，
啊，这个很保守的礼拜堂要遵守当地的文化。
保守礼拜堂要遵守当地文
有一
化。
天，我们到库墙，
有一天我哋去
库墙，我
库墙，
带着学生到这个安息日到库墙去参观。
我去哭墙去参观大学生去。
库墙是罗马帝国在毁灭耶路撒冷剩下唯一的那个圣殿的一道墙。
呢个系罗马帝国毁灭耶路撒冷，剩翻唯一嘅圣殿嘅墙。
有时候称为西墙，
有时又称为西墙，
今天成为哭墙，
今日称为哭墙。
犹太人在那里哭泣，在那里崇拜，
犹太人在那里哭泣崇拜。
去到哭墙的是每一个弟兄都要戴上一个小帽子，
去到哭墙的时候每个弟兄要戴一顶帽，
所以犹太人的小帽子叫吉布、哦、如果你不戴的话你不可以进到里面去的，
那个顶帽叫吉布，你不戴帽不可以进去。
所以到了哭墙就要尊重犹太人的文化风俗习惯，
去到哭墙之后要尊重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今天呢，我们来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今天所读的经文。
今天我们回到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经文，
读过了，我们不需要重复、啊、
我们读过了，不需要重复了。
保罗说，像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
保罗说，像怎么样的人就做怎么样的人，
为的是要得着那些人，
为着得着那些人，
为着是让别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为着是要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各位，你知道哥林多前书保罗是在讨论什么？
各位知道哥林多前书保罗讨论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是讲到基督徒的自由跟权利。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和权利，
他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人，
是他跟我们讲耶稣基督是我和我们是自由的人，
是为着别人的缘故，
但是为着别人的缘故，
为着福音的缘故，
为着福音的缘故，
我们需要牺牲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权利，
我们要牺牲一些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这是保罗传福音的策略，
这个是保罗传福音的策略。
看使徒保罗他的教导，
我们看看保罗的教导，
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宁愿放弃自由的保罗，
为着福音的缘故宁愿放弃自由的保罗，
怎么说呢？怎么会变成这个、啊、向犹太人传福音，
向犹太人传福音，
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的是要得着犹太人。
保罗讲向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
使徒保罗是一位道道地地的犹太人，
使徒保罗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
他生长在犹太家庭，
他生长在犹太家庭，
他在大树、哦、就这个大树的这个城里面出生，
他在大树城出生，
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
他父母是犹太人，
他从小就受到犹太文化的熏陶，
他从小就受犹太文化的熏陶，
他从小就接受犹太的宗教教育，
从小就接受犹太宗教教育。
自己告诉我们，他第八天他就受割礼，
他跟我们说他第八天就受割礼，
受着摩西律法的要求受割礼，
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受割礼，
说我是什么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
他还说自己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是犹太人最古老的一个名称，
希伯来人是犹太人最古老的名称。
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是中国人的中国人，
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是不是？
就是说他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保罗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
保罗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
他曾经是一位法利赛人，
他曾经是一位法利赛人。
新约学者相信保罗也曾经可能是这个犹太最高法院叫三和林的成员之一，
或者也都相信有、保罗是罗马最高法院的三个人之一、
啊、那么这个 他是在犹太人当中受到非常尊敬的一个律法师，
他在犹太人之中非常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律法师。
可你知道犹太人相信人得救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靠守摩西律法。
犹太人是相信人得救是要守摩西律法，
必须要守割礼，
是要守割礼，
必须要守利未记里面很多很多的属于万祭的律法，
是要守利未记里面的很多律法。
可是信了耶稣的保罗他相信，
但信了耶稣的保罗呢，他相信
要遵守犹太律法是犹太人应该有的责任，
他相信遵守犹太律法是犹太人应该有的责任。
是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不应该把守律法 看为是得救唯一的途径。
但系犹相信犹太教嘅基相信基督教嘅犹太人，佢唔应该将遵守律法作为得救嘅唯一途径。
但是保罗也相信说，犹太人的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参与犹太人的一些风俗习惯礼节。
但保罗亦都相信系犹太人应该相信犹太人嘅基督徒应该参与犹太嘅风俗礼仪，
否则的话就跟他自己群体的人就隔绝了。
否则嘅话就同佢嘅群体隔离咗。
哦，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把守割礼、遵守律法看为是得救唯一的条件。
但有个条件就系唔好将呢个守割礼同埋守律法作为得救嘅条件。
参与犹太人的一些礼节，作为犹太人来说是应该的。
但系参与犹太人嘅礼节，作为犹太人嚟讲系应该。
否则的话，保罗就没有资格来向那些会堂里的犹太人来传福音。
否则嘅话，保罗就冇资格向呢啲犹太人传福音。
所以这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呢个系保罗传福音嘅出发点。
向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
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
第二，向律法以下的人传福音。
第二，向律法以下的人传福音。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点讲呢？
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得做律法以下的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得着律法以下的人。
我特别要大家注意，这个律法以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特别注意在律法以下是什么意思呢？
希腊文的 anomoi 这个意思呢，在律法以下显然是指外邦人。
在希腊文里面，这个 anomoi 它的意思就是外邦人。
保罗的意思是说，像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
保罗的意思是说，向外邦人就做外邦人。
我虽然不是外邦人，但是我愿意在外邦人的面前跟他们一样，像外邦人一样。
我虽然不是外邦人，但在外邦人面前我要好像外邦人一样。
我们来看看，在基督里面正在律法之下。
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在基督里面正在律法之下。
虽然保罗说我要做，我在外邦人当中我做外邦人。
虽然保罗说在外邦人当中要做外邦人，
我有一个底线的。
但我有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是什么？就是在基督律法的耶稣底下做外邦人。
这个 底线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做外邦人。
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向外邦人传福音，我知道外邦人对法律摩西律法没有兴趣。
保罗讲在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我知道在他们对耶稣律，他知道对律法没兴趣。
所以我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不讲这些犹太律法的事情。
所以我在外邦人面前不讲犹太律法的事情，
因为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
因为这些不是他们关心的。
保罗说，在外邦人当中呢，我就像他们一样做外邦人。
所以呢，在外邦人当中，我就好像他们这样做外邦人。
那么，但是我有一个底线。
但我有一个底线。
我受到基督律法的约束。
我是受到基督律法的约束。
什么是基督律法的约束呢？
什么是基督律法的约束呢？
就是在基督里面，对不起啊，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就是不可敬拜别的神，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
就在基督里面不可以敬拜其他的神，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
所以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他做外邦人。
所以在外邦人当中，他做外邦人。
外邦人吃的东西，我相信保罗参与跟他们一起吃。
外邦人吃的东西，我相信保罗跟他们一起吃。
各位，你知道犹太人有很多限制的。
各位知道外邦人有很多，犹太人有很多限制。
犹太人不吃猪肉。
犹太人不吃猪肉。
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他们吃猪肉的人群里面，保罗吃不吃啊？
所以保罗在外邦人当中吃猪肉的人，他吃不吃呢？
这个犹太人还有这个食物律法。
犹太人有食物的律法。
他们称为 koshe 就是用犹太人接近的方法，我们叫清真。
犹太人他们吃的东西叫 kosher， 用其他人的讲法就叫清真。
就好像回教徒他们有 好啦，清真一样，
就好似回头人所称为嘅清真食物咁。
你想象这个犹太人，这个外邦人，他们保罗在外邦人当中，这些没有清真的食物，那些猪肉的食物，保罗吃不吃啊？
所以喺外邦人当中冇清真，保罗食唔食咧？
我相信保罗一定是一个随乡，这个入乡随俗的人。
我相信保罗系一个入乡随俗嘅人，
他尊敬犹太这个外邦人的风俗习惯。
他尊重外邦人的风俗习惯，
吃他们吃的食物，
吃他们所吃的食物。
唯一的条件，他说我没有破坏什么，没有破坏基督的律法，这是他的底线。
唯一条件是他没有破坏基督的律法，这个是他的底线。
好，我们接下去再看看就是说因信称义是他最基本的条件。
因信称义是他最基本的条件。
好，我们再看看第三。
我睇第三，
我说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
向软弱的人传福音，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
向软弱的人传福音，保罗怎么说呢？
向软弱的人传福音，佢点讲呢？
向软弱的人传福音，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的是要得做软弱的人。
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
请问弟兄姐妹，谁是软弱的人？
请问弟兄姊妹，边个系软弱的人呢？
我相信就是使徒保罗在第八章前面一章所提到的、所记载的那些软弱的人。
我相信就是保罗第八章所记载的软弱的人。
那些良知很软弱的犹太信徒，
那些良知很软弱的犹太信徒，
他们相信说，凡是在市场里面拜过偶像的东西不可以吃。
他相信在市场里面拜过偶像的食物不可以吃，
因为那些偶像的拜过偶像的东西啊，受到偶像的污染。
因为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已经被偶像污染了。
在市场上那些没有经过 kosher 的清真的食物也不可以吃。
那些市场上没有经过 kosher 的东西也不可以吃。
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这些不洁净的不可以吃。
他认为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吃。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哥林多城很多东西他们已经祭过偶像了才带到市场去卖。
但你要知道在哥林多城很多食物已经祭过偶像才可以拿食物先拿去卖。
都可以不可以吃啊，这些拜过偶像的祭物。
那怎么办呢？信徒可不可以吃呢？
保罗怎么告诉我们呢？
保罗怎么跟我们说呢？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论到吃拜偶像的祭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上帝。
保罗很清楚地说，偶像算不得什么。
保罗很清楚地说，偶像算不得什么，
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当基督徒使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别人。
所以但保罗说了，当基督徒使用自由的时候，要考虑到其他人。
是的，我们有自由，我们有权利，我们可以任何我们想吃的东西，因为上帝只有一位。
是啊，我们有自由有权利，任何想吃的都可以吃。
偶像拜偶像的东西不算是什么，
拜偶像的东西不算得不什么。
但是为着那些在我们当中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宁愿怎么样，放弃我们的自由。
但为了我们当中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自由。
如果我吃的话会令别人跌倒的话，保罗说我宁愿怎么样，不吃。
如果吃的话会令别人跌倒，我们宁愿不吃。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呢？食物如果叫弟兄或者姐妹跌倒，我就永远怎么不吃这些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了。
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免得叫我弟兄跌倒。
我相信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像软弱的人我就做什么软弱的人。
这个就是弟兄同我们所说的，向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
这是要得做软弱的人，
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
保罗的意思说，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考虑到我们四周围的人。
保罗说到我们基督徒常要考虑四周围的人，
我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爱的缘故，我们宁愿放弃我们的自由跟权利。
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宁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算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
对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
无论是吃或者是喝，怎么样，无论做什么，都要怎么样，都要为上帝的 荣耀而做。
无论吃喝抑或做乜嘢，都要为上帝嘅荣耀而做。
十九世纪改革中的 B 主 B 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
十九世纪嘅改革中，佢讲过一句话。
这句话有点矛盾的。
呢句话有啲矛盾。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
不受任何人的管辖，
不受任何人的管辖。
又说，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
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
受任何人的管辖，
受任何人的管辖。
像马丁路德讲这句话，是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章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马丁路德呢度讲嘅同保罗讲嘅系一模一样。
这句话前后是有矛盾的。
这个话前后有矛盾。
但是觉得马丁路德是要表达说，我们是基督里最自由的人。
但是马丁路德要表达的是，他在基督徒是基督里面最自由的。
可是为这福音的缘故，
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
是别人的缘故，我们宁愿做众人的仆人。
为了别人的缘故，又愿意做众人的仆人。
我们愿意受到各方面的约束。
我们愿意受到各方面的约束，
虽然我们是在基督里真正自由的人，
虽然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自由。
那我们来看看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我们看看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我们要学习尊重不同人的文化，就像保罗的教导。
我们学习不同人的文化，就好像保罗的教导。
我们可以参与不同的群体的活动，
我们参与不同群体的活动，
但是我们要记得有一个底线，
但我们记得有一个底线，
只要这些活动没有抵触我们基督教的基本的教育，
只要这些活动没有抵触我们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那我们要问圣经的原则是什么？
但我们要问圣经的原则是什么？
看看基督徒，哦，说对不起啊，这个基督徒要受到基督法律的管辖。
基督徒要受到基督法律的管辖。
任何与基督律法有冲突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我们都要放弃。
任何与基督律法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防备。
如果没有跟圣经直接抵触的一些事，
如果没有与圣经抵触的事，
属于那个我们称为灰色的一些事情，
属于被称为一些灰色的事，
我们要祷告求上帝带领。
我们要祷告求上帝带领，
按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应该做决定。
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决定。
在做决定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要考虑，优先考虑到我们四周围的人。
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优先考虑四周围的人。
我会特别提到一件事，在圣经里面，各位，就是这位提摩太。
特别提到一位人，又是提摩太。
使徒保罗第二次出去宣教，出去旅行布道。
提摩太去宣教旅行布道。
第二次出去旅行布道。
保罗第二次去旅行布道。
他带了一个年轻人叫提摩太。
他带了年轻人叫提摩太。
他带提摩太出去之前，他要求提摩太受犹太人的割礼。
他带他去之前要叫他受犹太人割礼。
我们来看看究竟保罗是为什么要他这样做。
那为什么保罗叫他这样做呢？
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
提摩太父亲是希腊人。
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
他母亲是犹太人。
弟兄姐妹，你说提摩太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
他究竟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
是哪一种人啊？
他究竟是哪种人呢？
父亲是外邦人，母亲是犹太人，他是哪一种人啊？
父亲是外邦人，母亲是犹太人，那是什么人呢？
严格的来说，他是什么人？他是外邦人。
严格来讲是外邦人。
如果他父亲是犹太人，那母亲是希腊人，那就不同，那就犹太人了。
如果调翻转的话，他就是犹太人了。
这是犹太人的计算，也是我们华人，哦，我们一般上华人的一个计算。
这个是他的犹太人的计算方式，也是华人的方式。
那么保罗出去传福音，你知道他福音的原则，哦，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
你知道保罗传福音的原则就是先犹太人后外邦人，
骨肉至亲，他的犹太人，但是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先到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
因为他骨肉至亲是外邦，是犹太人，所以他每次去一个地方，
他是一个半犹太人半外邦人的一个同工出去。
他带着一个半外邦人半犹太人的同工出去。
提摩太不需要守割礼，
佢唔需要守割礼，
严格的来说不需要，
严格嚟讲唔需要。
是为这福音的缘故，为这犹太人，他要求提摩太守割礼。
但系为对福音嘅缘故，佢要求提摩太守割礼。
所以提摩太守了割礼，跟他出去，还有一些人，他们到第二次到，第到小亚细亚，后来到欧洲去传福音。
但系，佢受割礼，佢第一次系去小亚细亚，去欧洲传福音。
那先到什么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
佢先到会堂向犹太人传福
那你
音。
想想看，当保罗带着犹太这个提摩太到会堂去传福音，这个效果会不会好过于没有守割礼？
你睇下，如果系佢去会堂传福音，佢效果系咪比冇受割礼要好？
我想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向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
呢 个就系保罗所讲嘅，向犹太人去做犹太人，
为的是要得做犹太人。
为嘅系要得罪犹太人。
所以这个提摩太跟保罗到犹太会堂去跟犹太人交通传福音，这果效，那他本身不需要，但是为这福音的缘故，他遵守摩西的律法。
又为由保罗同犹太人同提摩太去向犹太人沟通，佢哋为要遵守犹太人嘅律法。
这就是使徒保罗讲的，在怎么样的人当中，我做怎么样的人。
呢个就是使徒保罗讲嘅，喺咩人之中去做咩人。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位雅各·戴德森？
各位有冇听过呢位雅各·戴德森？
他是英国一位非常著名的宣教士，
佢系一位英国好著名嘅宣教士，
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发起人，
佢系中国内地会嘅发起
后
人。
来成为了海外使团 OMF 的这个机构。
后来成为海外使团嘅机构。
戴德森一生51年在中国传福音，
佢一生51年喺中国传福音。
他穿的衣服是中国人那个时候差不多，清朝的时代。
佢着住中国人嘅衣服，喺清朝嘅时代。
他在那里传福音，用他一生最宝贵的时间献给中国人。
佢喺嗰度传福音，将佢一生最宝贵嘅时间献俾中国人。
他讲一口非常流利的华语国语，
可以讲一口好流利嘅国语，
他学习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佢学习咗中国人嘅风俗习惯。
他的孙啊，曾孙戴绍珍啊，是我在新加坡的一位同工。
佢嘅曾孙系我新加坡嘅一位同工。
戴绍珍牧师啊，他也讲一口非常标准的国语，北京的国语。
呢位大牧师亦都讲一口标准嘅北京国语。
我在新加坡牧会，有时候也请他到我教会来讲道。
我喺新加坡牧会，有时亦都请佢嚟教会讲
英
道。
国人，你没有看他，你以为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你如果冇认真去睇佢，以为佢系道地嘅中
因
国
为
人，
他的国语比我们的国语标准得多。
因为佢嘅国语咁标准过我哋国语。
到国内去传福音，那就是把一生就学习中国人的文化。
佢喺国内传福音就学习中国文化。
戴德森讲过一句话
戴德森讲过一句话。
：“如果我有1000磅，我全都给中
如
国；
果我有1000磅，我全都给中国。
如果有1000条生命，我绝对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如果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
不，
国。
不是给中国，是给基督。
不是给中国，是给基督。
”保罗传福音的策略，在不同的群体文化里面传福音，是为着得到这些人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
保罗传福音系嘅策略系要得到呢啲人，要学习佢哋嘅风俗习惯。
让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
让更多人信耶稣。
我在这里也特别要提到发生在我们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
喺呢度特别要提到发生喺中国历史里边一件大事。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礼仪之争，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叫做礼仪之争。
发生在中国17世纪到18世纪，差不多100年的时
发
间。
生喺中国17世纪、18世纪，大概100年前。
礼仪之争发生在中国，可以说是基督教这个天主教传到中国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呢件事系发生喺中国，基督教喺中国传播嘅一件大事。
那是在清朝康熙王跟雍正在位的时候，
呢个发生喺清朝康熙同雍正在位
那么
嘅时候。
这个当时有一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名叫利玛窦，
当
就
时有一
旁
个
边
耶
的这
稣
个
会
利
嘅
玛
传
窦。
教士叫利玛窦。
黑马窦是意大利人，
佢系一个意大利人，
他是意大利的宣教士。
佢系一个意大利嘅宣教士。
1851年，他就到中国去传福音传道。
1851年，佢就嚟到中国传福音传道。
马窦是一个精通中国国学的一个人，
佢系一个精通中国国学嘅一个人，
他熟读四书五经，
熟读四书五经，
可能比我们更熟悉。
可能比我哋更加熟悉。
他又是一个天文学家。
佢仲系一个天文学家，
他精通天文地理，
佢精通天文地
所
理。
以当时他被邀请在朝廷做这个钦天监的导师。
佢当时被邀请去朝廷做钦天监嘅牧师嘅
钦
导
天
师。
监就是研究天文学的中国人，
钦天监就系研究天文学嘅中国人，
他们是在朝廷工作的。
佢喺朝廷工作。
那么这位利玛窦，他到了中国的时候呢，他就遵照着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来传道，
利玛窦喺中国遵照住中国嘅传统传教，
他建议用天主来称呼上帝，
佢建议用天主嚟称呼上帝。
因为他相信说天在基督在这中国人的文化早就有了，这个天就是上帝，
佢认为呢个天咧喺中国嘅文化里边早就有啦，天就系上帝。
这个天佑中华，你们听过
正
天在。人在做，天在看，那天就是上帝的意思。
天由中华人在做，天在看，喺中国文化里面，天就系上帝。
所以今天这个天主教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所谓嘅我哋嘅天主教个名字就喺呢度嚟嘅。
他也强提倡说，基督徒这个天主教徒信了耶稣以后呢，可以这个记住。
佢哋都提倡咧，系天主教嘅信徒信咗耶稣之后，亦都可以祭祖。
因为他相信祭祖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
佢认为祭祖系中国人好重要嘅礼仪，
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天主教还有很多的派别，
但系后我哋知道，天主教亦都有好多嘅规定。
其他的派别宗派就向这个罗马朝廷来这个反对来这个 complain 说这个祭祖是不应该的。
但系有其他嘅教派，天主教里边其他嘅派别咧，就喺度投诉佢哋话咁样系唔得嘅。
所以这件事情在中国这个礼仪之争将近好久的时间，100年的时间。
呢个礼仪之争喺中国持续咗100年嘅时间。
最后，罗马这个朝廷就是 Vatican 下令教皇下令，天主教徒不可以祭祖。
后嚟咧，罗马教廷咧就规定咗天主教徒唔可以祭祖。
当时受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朝廷这个雍正在位的时候非常的生气。
当时咧就雍正在位嘅时候，呢件事咧导致雍正好嬲。
雍正皇帝下令禁止这个天主教在中国来传播。
然后雍正下令禁止天主教喺中国传播。
他所下的这个谕旨是这样：中国有中国的教，这个宗教，西洋有西洋的宗教，这个西洋宗教。不可以在中国传开。
当时佢嘅讲法系中国有中国宗教，西洋有西洋宗教，西洋嘅宗教唔可以中国传开。
所以，天主教就在那个时候，在清朝的时候被禁止在中国来传教。
天主教就系嗰段时开始禁止喺中国传教。
那我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
我知道呢件事好敏感，
因为牵涉到祭祖，
因为牵涉到祭祖嘅问
这
题。
个。牵涉到敬拜的问题，
牵涉到敬拜嘅问题，
我不晓得，如果是保罗的话，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唔知道如果系保罗嘅话，佢点样处理呢件事？
像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为的是要得着这些人。
向怎样嘅人就要做怎样嘅人，为咗要得着呢啲人？
这件事情，我也不做任何的评论，
呢件事亦都唔做任何评
我
论，
们让历史家去做评论好了。
我哋用留俾历史去做评论。
保罗是不是教我们做基督徒的变色龙？
保罗系咪教我哋做基督徒嘅变色龙
啊，
呢？
有人这么说因为这段经文说保罗是教我们基督徒做变色龙。
有人话基督保罗系教我哋做变色龙，
你知道变色龙是什么吗？
你知唔知变色龙系点嘅
用
咧？
我们的外表来困惑在这个 环境里面让人家看不到啊，有变色龙。
用我的外表去靠埋喺个环境里边睇，不单你睇唔到。
我相信绝对不是的。
我相信绝对唔系。
保罗的教导是一贯性的，
保罗嘅教导系一贯性嘅。
他要我们为这主的缘故顺服上帝的主权。
佢叫我哋为主嘅缘故顺服上帝嘅主权。
保罗绝对不会教导我们脱离这个基督的教导，
保罗唔会教我哋脱离基督嘅教导。
他绝对不会说像淫乱的人我就做淫乱的人，
佢
为
唔会，
什么要得罪淫乱的人？
佢唔会教你，如果向着淫乱嘅人就做淫乱嘅人，为咗得着能，
他
为主得
也
着
绝
能。
对不会说在盗贼的面前我就做盗贼，为的是要得罪盗贼。
佢都唔会教你喺盗贼面前做盗贼，为咗得着盗贼。
像酗酒的人，我就做酗酒，做酒鬼，为着要得罪这些人。
去好酒嘅人就去做好酒嘅人，去为咗得着嗰啲人。
我相信保罗是有一个底线的，
我相信保罗系有底线嘅。
有一些事情跟基督教的律法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要抗拒，要拒绝了。
有啲事情我哋同基督教有冲突嘅时候就要拒绝啦。
但是有一些跟基督信仰没有太过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去接纳，去采用。
有啲事同基督信仰有唔可以接纳嘅时候就可以去使用，
为的是要更多的人信耶稣。
为住系有更多嘅人去信耶稣。
今天我们也感谢主，宣教士在不同的国到不同的国家去做宣教士。
今日我哋感谢宣教士喺不同嘅国家做宣教士。
每一个宣教士还没有出去之前，他们要学习那个国家的文化、风俗习惯，还有他们的语言。
每个宣教士喺出去之前，学习嗰个国家嘅风俗习惯、语言。
他们至少要用好几一两年的时间，然后才差派出去。
佢至少要花2年嘅时间去差派出去。
虽然保罗讲的这一句话已经差不多有2000年，但是那个原则我觉得是一致的。
虽然保罗讲呢句话有2000年，但系我相信原则系一致嘅。
我觉得今天我们不需要，上帝没有呼召每个人做宣教士。
我相信上帝今日冇呼召每一个人做宣
但
教
是上
士。
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本土做一个，学习尊重别人文化的人。
但系上帝呼召我哋每一个人喺本土做一个学习当地文化嘅人。
上帝把很多不同的群体放在我们的当中，
上帝将好多唔同群体放喺我哋当
有
中。
移民，有一些 working holiday 的学生等等，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学习去尊重他们的风俗文化习惯。
有移民有 working holiday，上帝将我哋放喺佢哋当中，去等我哋学习佢哋嘅风俗文
然
化习
后
惯，
把福音带给他们，
然后将福音带俾佢哋。
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不同的文化的群体，
喺我哋教会亦都有唔同嘅文化群
比如
体，
说我们有 ABC 的弟兄姐妹、小孩子，
有 ABC 弟兄姊妹同埋细路仔，
这些年轻的英文崇拜，他们用的语言跟我们不一样，
呢个年轻人呢个英文崇拜同我哋嘅语言唔
他
一
们
样，
传讲道的方式跟我们也不一样，
咁讲道嘅方式同我哋亦都唔同，
他们唱诗的那些主题跟我们也不一样。
佢唱诗嘅主题同我哋亦都唔同。
感谢主，宋恩堂有看到这个需要我们有英语的聚会，让他们有他们的崇拜。
我感谢主，我哋有呢个需要，有呢个英语嘅崇拜，等佢哋可以聚会。
上帝呼召我们基督徒进入到世界，不是要做变色龙，
上帝呼召我哋基督徒进入世界，唔系要做变色龙。
是也不是要呼召我们这个老顽固，一不改的。
亦都唔系要我哋做老顽固。
他要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学习那些人的风俗习惯，
佢叫我哋喺唔同嘅文化群体学习佢哋嘅风俗习惯。
让我们在不同的群体里面，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做光、做盐，带领更多人信耶稣。
让我哋喺唔同群体里边作光作盐，带领佢哋信耶稣。
求主帮助我们，
我求主帮助我
好不
哋。
好？再一次来读这段经文，作为我们的思考。
我哋再次读一段经文嚟作我哋思
一
考。
起来读广东话也好，国语也好。
广东话好，国语好，都一齐读。
像犹太人，我就
我就
做
当犹
犹
太
太
人，
人；为
要
当
当
道的
犹
犹
太
太
人，
人，
将
像
律
律
法，
法以下的人，我虽
还
不
虽不
在
在
律
律法
法
以
以
下，
下，还
还
是
是
做
在
律
律
法
法
以
以下
下
的
的
人，
人；算
将
软
软
弱
弱
的
的人，
人，我就
我就
做
做软
软
弱
弱
的
的人；
人，我
为
要
要
得
得
软
软
弱
弱的
的
人，
人，
像
将
生
什么
命
软
的
弱的人，
人，
我
我就
就
做
做什
怎么
么
样
软
的
弱的
人。
人，
无论如何，总
想
要
要
救
救
这
这
些
人，
人。
把
凡我
我
所
所
行
行
的，
的。
都
是
是为
为
福
福
音
音
的
的
缘
缘
故，
故，
为
叫
要
有
以
一
人
人
都
得
这
这福
福音
音
道。
的好处。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着让更多的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传福音的。